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哇，随着之前啊这个疫后的一个后疫情时代，那开始呢天空就开放了这个飞机的飞行啊，那于是呢就很多的飞机呢就在天空呢飞来飞去。那小朋友你知道呢就是飞机有分什么样的类型吗？其实呢飞机是按照它的一个功能来做区分的哦，像比如说有客机啊，当然就是去载人咯，还有货机就是去载货咯，还有客货机就是可以载人也可以载货。好，所以呢好很好玩，这个客机呢它就是上层的载客，副舱呢则是载货，那客货机则是上层呢前段去载客，那后段呢跟它的这个副舱呢则是呢载货，当然货机呢就是全部载货了。不过呢因为客机还有客货机的一个界限啊是越来越模糊了，尤其呢就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呢跨国旅行的这个旅客的数量减少，这国际之间就很多航空公司他们就是以客机的这个副舱呢载货的方式去飞航啊，那甚至连这个客舱都去载货了哈，去争取呢更多的营收。
Oh,
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儿姐姐透过呢《世界之最》全知道这本书当中，要跟小朋友呢介绍两个世界之最啊。那在介绍第一个世界之最之前呢，刚才前面花儿姐姐不是讲到这个飞机的一些种类吗？那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一种飞机哦，叫做空中巴士？这空中巴士听起来，我们也听过巴士。巴士呢，就是在地上呢跑的哈，可能会载运一些乘客啊，然后比如说可能公车啊，或者是这个公司的哈这些接驳车呢，它可能它的外形就是一个巴士的那个样子啊。那空中巴士呢，哈，它呢其实是一个公司，他们空中巴士公司他们研发的双层啊四发的这个巨型客机啊，也就是说它非常的大。好，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给你介绍的就是空中巴士 A380， 它是世界之最什么呢？它是世界载客量最高的客机啊。好，那它呢是全球载客量最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体积最大，而且呢它是打破了这个波音747近37年世界载客量最高的一个客机记录哦。那这个空中巴士呢 A380， 它是不同于这个波音747的客机，它呢是航空界里面第一架真正意义上面的一个双层客机。小朋友有坐过吗？花姐姐没有坐过，也就是说呢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它从头到尾都是双层的客舱那花姐姐坐的时候都是只有一层啦没有双层双层真的感觉很大耶好，那 A380 客机呢是现在唯一拥有四条那个乘客通道的客机。那典型的这个座位的一个布置呢，就是上层的242形式，而下层呢是343形式啊。那么在2019年2月14号，空中巴士呢跟阿联酋航空他们达成了一个削减 A380 的订单的协议之后啊，这个空巴呢就宣布在2021年完成了订单交付之后，就停止生产了这一款的客机。好，所以呢我们赶快来认识一下这个世界呢载客量呢最高的这个客机，就是空中巴士就是 A380。 好，花姐姐呢把这篇文章读给小朋友听哦。拥有四条通道，空中巴士 A380 是空中巴士公司所研发的巨型客机，客舱面积达到了478478平方公尺。如果不论机舱等级，在不影响机上原本该使用的空间，而把属于乘客的位置划分，最高可以载893名乘客。如果依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划分座位，则约可以载555名乘客，超越了波音747。空中巴士 A380 是目前唯一拥有四条通道的客机，具有双层的客舱。上层的座位数配置的是242，下层的则是343。现在还能够看到 A380 只剩下了 A380-800 客机的机型了。巨大的投资金额，1990年代空中巴士公司就开始进行了超大型客机的计划，他们自行研发，命名为 A3XX， 而希望与波音747的后继者747X 一别苗头。2000年时，空中巴士决定要投资 A3XX 计划，并且定名为 A380。当时有六家的航空公司共订购了55架的 A380。2001年初 ，A380 正式定型，不过成本却太高了。当初同意投资88亿欧元，后来不止这个金额。第一架的 A380 出厂时，成本已经飙到了110亿欧元。2019年投资达到了250亿欧元。2002年 ，A380 原型机的各部位零件完全生产，而接的再到了位于法国图鲁斯的厂房进行组装。2005年1月举行了出厂，而同年4月首航起飞。A380 还打破了当时客机的起飞重量记录，起飞的重量为421吨， A380 出产之后，在2007年首先交付的是新加坡航空公司，主要合作的还有中国南方、阿联酋、澳洲航空等13间的航空，后来则是逐渐的减少停止生产。除了投资成本高， A380 也因为了体积太大导致了耗油率过大，再者航线上没有扩充，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搭乘 A380， 这对航空公司来说相当的吃亏。因为种种的因素，所以目前 A380 的客户只剩下了阿联酋航空。2019年空中巴士公司在与阿联酋航空达成减少 A380 订单的协定后，宣布在2021年完成订单交付后就停止生产 A380 了。小朋友，其实呢，空中巴士 A380 在推出的时候啊，就相当强调这个空间的舒适，像是呢，航空公司可以在里头呢去加设这些酒吧啊，还有美容院等等。而空中巴士 A380 更是第一架可以安装淋浴装置的这个飞机哦，提供乘客呢洗去在旅途当中的疲劳哦。
变换着它的色彩，
小朋友，我们刚才呢介绍了就是空中巴士 A380。其实花儿姐姐在读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象啊，如果我坐在这么大的这个飞机里面，那我往外看啊，这个太空，哇，我一定会非常的惊艳，哇，这个太空怎么那么的奇妙？那事实上呢，其实小朋友，你对太空的了解有多少呢？好，那外太空里面到底有什么呢？啊，那什么是外太空呢？好，来花儿姐姐稍微解释一下啊。从这个地球上来看的话，外太空呢又叫做外层空间，它是地球跟太空呢它们所分界线之外的一切。对于这个外太空究竟是从哪里开始，其实会有不同的定义哦。那么使用最广泛的这个边界叫做卡门线，它是位在呢平均海平面以上的100公里处啊。那么从这个标记开始，这个空气就会变得比较稀薄，然后呢会依靠这个升力的一个普通飞机呢是没有办法飞行的。好，所以呢好，这个外太空呢它也分成几个区域了哈。好，那太空呢到底是什么构成的呢？那有科学家认为啊，在宇宙有三个物质的组成啊，那其中一个叫做正常的物质，那一个叫做暗物质，这个暗呢就是黑，很黑的意思，很暗的意思啊，还有暗能量。好，那正常物质呢就是指像比如说好，这重子物质，质子、中子、电子组成的，就是我们呢可以看到的物体啊。那暗物质呢就是不发射也不吸收光跟能量，好，就是完全不可见的。暗能量则是一种假想的一种排斥的引力的能量形式。那花儿姐姐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世界之最呢，它就是世界最早呢发射升空的人造卫星，就是呢史普尼克一号。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史普尼克一号？花姐姐呢其实是比较少听到的哈，也就是因为呢做欢乐下课去呢哈，就去找一些资料才认识了哈这样子一个世界最早发射而且升空的这个人造卫星哦。好，那么史普尼克一号呢，它又被翻译成为史波尼克一号，那它是呢这个俄语呢这样的一个翻译哦，它是第一颗呢进入到行星轨道的人造卫星哦，然后呢是苏联呢在1957年10月4号从这个拜科努尔太空中心呢去发射升空的。那因为当时的那个背景哦，就是有冷战的这个发生哦，所以呢这个史普尼克一号呢它是没有这个前兆而成功发射的，就震撼了这个西方啊。于是呢在美国国内就引发一连串的事件，像比如说什么史普尼克危机啦，华尔街也发生小股灾啦，好等等。好，那花儿姐姐呢就读这篇文章啊，世界最早发射升空的人造卫星史普尼克一号呢给小朋友听。那这篇文章同样就是收录在世界之最呢全知道这本书当中哦。美俄之间的角逐，史普尼克一号是第一颗发射进入到行星轨道的人造卫星，又叫做一号卫星，是苏联在1957年10月4号完成的。史普尼克在俄语的原意是旅行者。1955年7月，美国才表示要在1957年发射第一枚人造卫星。同年的8月，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马上同意人造卫星的计划。史普尼克一号的率先发射，无疑就是为国际间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因为那时候正值冷战期间，苏联率先美国进入到太空，引起两国在太空间的互别苗头。发射进入外太空，史普尼克一号成了国与国之间的角逐武器，而原本发射的日期排在1957年10月6号，为了抢先美国，苏联将它提前到10月4号，设计也被大幅的简化，而且只装载了一台无线电发送器。在当时哈萨克共和国的草原上的拜科努尔太空中心发射，这里也是世界第一座而且规模最大的太空发射中心。史普尼克一号以每小时29000千里的速度脱离地球的引力，成为第一个进入外太空的人造物体。而在外太空，它以20.005到40.002百万赫兹的频率向地球发送无线电信号，业余的无线电用户也接收得到。一直到1957年10月26号，史普尼克一号才因为电量用尽了而完成它的使命。在它工作的期间，总共 式绕着地球转，行驶了6000万公里。第一只登上了太空的狗。史普尼克一号发射之后，苏联并没有停止征服太空的计划。紧接着，第二枚的人造卫星也在1957年11月3号发射了，而且还载上了第一只登上太空的小狗莱卡。莱卡原本是一只在街头流浪的母狗，被相关的单位相中。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后，它与史普尼克二号一同的被送上了太空。而毕竟在这之前还没有人类登入太空的例子，不知道进入太空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有去无回的莱卡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人类进入到太空的梦想而奉献，它也因此在莫斯科的宇宙征服者纪念碑上留名。小朋友，史普尼克一号呢，只是史普尼克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哦。在这个一号跟二号呢升空之后，陆陆续续呢还有其他的卫星发射。不过因为呢它的代表性，那么有好一段时间啊，只要提到了 Sputnik， 就会呢与人造卫星画上等号哦。
早晨，我看见阳光就有希望。清澈的溪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啦啦啦啦啦啦，不迷失方向，你就在我的肩膀，给我勇气和力量。
小朋友，其实呢，我们讲到人造卫星啊，我们就会想到一部电影啊，叫做《彗星撞地球》。那其实这些灾难片呢，我们都很不希望它成真，对不对？但是透过看这些灾难片呢，也让我们有些提醒，就是我们必须呢要警醒啊。事实上呢，其实在太阳系里面的这个小行星啊，真的是不可胜数啊，因为呢并非所有小行星啊，它们对于地球都有潜在的这个危害。那么哪些小行星呢是应该注意的呢？好，那第一个呢就是小行星的轨道，第二个就是小行星的大小。如果一个天体的运行轨道跟地球的运行轨道没有交汇的话，那就不用太担心它会不会撞到地球了。但是如果它的直径越大的小行星，那么撞击地球产生的灾害就会越大哦。像比如说呢，一颗这个直径10公尺的小行星，如果它坠落了，可能造成小范围的一个建筑物的受损，而直径呢50公尺的小行星撞击的话，它的威力可能会足以摧毁整座的一个大型城市哦。所以小朋友，对于这些夜空上的星星呢，我们呢也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它，对地球有没有可能会造成威胁呢？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